到了耶利米书四十三章的时候，已经到了耶利米一方面是他侍奉的晚年，也可以说是在整个耶利米他的信息当中的最后。四十三章跟四十四章是耶利米最后的预言了，然后在之后虽然四十五章以后还有一些别的经文，但那个时间上反而是比这个还要早一点讲的。所以虽然次序是排在后面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一直到最后，但事实上信息来讲，四十三章跟四十四章是他最后的信息了，也就是他在埃及被那些难民，包括这个将领那个约翰难，把他硬把他带到埃及去，他在那边发表出最后的信息，那就是四十三章跟四十四章。那所以也是在他侍奉的晚年，耶利米大概在二十几岁就开始侍奉，然后四十多年之久。他从约叙亚王十三年开始，那时候他可能还不到三十岁，就开始做先知，一直到最后，这个时候犹大国灭亡了，然后他跟着其他最后的难民被强迫俘虏到，顶多带到埃及地去了。那在整个最后的记载他的最后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也在这边也提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剩下的犹太难民不多了，因为在整个巴比伦攻打犹大国当中死了很多人，剩下的上万的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这也是剩下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人。然后当时其中一个将领就是约翰难，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难民，他这边有提到有老人、有孩子，也有一些女人，他称为公主，其实是宫中的女眷。女眷的话，不一定是公主、宫女，可能有少数的公主，真正正牌的公主可能老早被掳了。那总而言之，宫中的所有的女人，她就叫做公主。然后这些人剩下一小撮人，然后他们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因为另外一个这个把那个当时这个巴比伦留下来的那个省长叫做基大利被谋杀了，所以以斯玛利把基大利谋杀了以后，虽然约翰难把以斯玛利赶走了，可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方面要耶利米来寻求神的旨意，当时的态度好像看起来蛮虔诚的，他们很想知道神的引导和带领。其实从整个经文到四十三章就知道，他们老早就已经先决定好要去哪里了，决定好要去哪里，但是好像很虔诚的来问耶利米说，你去帮我们问耶和华他的旨意是什么。在四十二章最后是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必定要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然后耶利米就说了，好，你要我讲我去问了，耶和华神告诉你们了，要留在这里。可是在四十二章前面的时候，当他们在寻求神的旨意时话，他们曾经这样说，四十二章第六节说，现在我们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那么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无论是左是右，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必听从，我们要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而且前面他还说，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第五节，这个是等于在神面前宣誓我们会听从神的话。可到四十三章你就看到完全相反，这是无法了解的。前面那个态度是多么的虔诚，多么的好像很谦卑，无论是好是歹，无论是左是右，我们都会听的。可是一旦宣布了神的旨意，耶利米说耶和华的旨意要你们留在这里，他们立刻态度完全相反。所以其实你就知道他们老早已经定义无意已决，就是要去埃及了，已经都走在路上了，在问 其实这个询问只是想借着耶利米能够给他们一个肯定答案，说我们走在对的路上，走在一个神要我们走的路上。一旦耶利米传递的信息是相反的时候，前面不是说吗，无论是好是歹，无论是左是右，我们都会听。好了，现在不要你往左，要往右，不听了。所以整个的翻案，你就看见这批人真的是根深蒂固的那种的悖逆，这令人感到非常惊讶了。如果前面他没有那样说，说到那么漂亮的话，说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做诚信真实的见证，好像宣誓，无论他是好是歹，我们都会听从，没有说的这么漂亮的话，后面的翻脸啊，不会让我们长到那么样的震惊。可是后面的整个的翻盘，你就发现他们是怎么样一种人。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讲历史，而是在讲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先一样无意已决，然后希望神盖个章，那神就像个橡皮图章一样，就肯定我本来想好了。如果不是，你会翻盘吗？还是你真的说，虽然不是，好吧，按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从他们身上，我觉得主要是要反映到我们每一位今天的基督徒是如何。所以四三章一开头，一开头就是说四十二章的时候，耶利米已经讲完他的信息，神与他求问了，十天之后耶和华回答了，他也告诉了这些亚哈难跟其他的难民。但是在耶利米宣告这个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已经心里有数了，你们要我来问，其实你们心意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们了哈，如果你们要求问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宣布了，而你们不肯听从的话，所以四十二章最后你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再说要去的地方就是埃及，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你要逃避的就是刀剑饥荒瘟疫，我告诉你，饥荒刀剑瘟疫跟着你。所以宣布完了，四十三章第一节，耶利米讲完了这些话以后，是神差遣他去说的。然后你就发现亚撒利亚就是何沙雅的儿子，还有这个约哈难，他是加利亚的儿子。你知道在犹太人是没有姓的哈，没有姓的，所以每一次提到谁的名字的时候，提到原文就是那个儿子就是 Ben 什么，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原文就是Ben Garcia， 加利亚，然后约翰南，这个 Ben 就变他的姓，他的爸爸的儿子，这儿子的像便雅米的便一样的意思，就跟麦当劳的 Mark 一样，麦当劳的麦就是儿子的意思，麦当劳是当劳的儿子。所以爱尔兰人跟苏格兰人很多姓子名字都是一个 Mark 就是儿子的意思。那英文是把这个放在后面 Richardson， 那个 son 儿子 Richard 的儿子叫 Richardson， Stevenson， Steven 的儿子。但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的那个 Celtic 那种人的话，是姓放在前面，就 Mark 儿子放在前面。这两个人以及一切圣经上这样写叫做狂傲的人，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对先知耶利米说你说谎。而耶利米我说过，从耶西亚王十三年一直到这个已经有四十二年之久，他在做先知，从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一直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四十几年来所说的预言没有一个不应验的。约翰人知道吗？他知道。所有那些人知道吗？都知道。可他说你说谎，耶和华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以进入埃及，不可以在那里寄居。可是四十几年来耶利米所说的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了，他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也知道，包括尼布甲尼撒王要来，这个国家会毁灭，耶路撒冷城会被毁，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心里已经有 定了一个东西以后，你怎么说也好，或者怎么事实摆在眼前，不信就是不信。他说你说谎，对一个说了四十几年的先知，而且他说了先知的预言每一件都应验的时候，他说你说谎，耶和华没有差遣你来说这个话。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心里刚硬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他们还怪罪谁呢？就是耶利米的书记，也算是他的门徒巴路，尼利亚的儿子。他说是尼利亚儿子巴路挑唆你来害我们，要我们要把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农会被杀了，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巴路是在耶利米侍奉的晚年，可能最后的五年十年的时候才成为他的书记的，不是一开始就跟着他的。因为耶利米我说做先知都做了四十几年，那时候巴路可能还不到四十岁呢，也就是耶利米开始做先知的时候，巴路可能还没出生呢。那巴路对耶利米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会说使耶利米说出一些耶和华没有说，却是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的话，叫他们留在这里吗？所以是怪罪到耶利米，怪罪到巴路去了。当然最后你知道巴路跟耶利米同时都被他们等于说强迫的带到埃及，那也可以说他们两位最后都死在埃及，耶利米跟巴路都死在埃及。当然这是一个借口，而耶利米是神的先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宣讲神的信息。今天说耶利米现在说的话不是耶和华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或是他的书记巴路要他说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牵强的一个借口。总而言之，他们就不想去，然后不愿意听懂耶和华要留在犹大地。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留在犹大地说实在是最坏的选择。从人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刚刚打完仗，耶路撒冷被毁了，被焚烧了，就耶路撒冷能住人吗？好像你今天到加萨，以色列虽然暂时停火不打了，那边能住人吗？整个加萨都全部毁掉了，能住吗？那当时这些犹太人如果留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可以住的？全部被烧了，那田地呢全部荒芜了，然后随时巴比伦人会来，而且地方已经被占了，然后等等，所以举目一望没什么可住的，没什么可那个。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留在犹大地大概是最坏的选择。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要留在这里，他们也不愿意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他们觉得埃及可能比较安全，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还没有进攻埃及，没有进攻埃及。甚至当有一次耶路撒冷在被毁之前几年，他们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几个月时间巴比伦军队撤军。为什么？听说埃及王法老要带军队来了，所以因此为了避免被陷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巴比伦王就撤军，然后不是往北是往南去了，在从埃及上来的路上就挡住他，免得埃及的军队上来。结果没有来，埃及军队没有来，于是他们军队又回来，又重新包围耶路撒冷，最后把耶路撒冷毁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你可以说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的军队还没有下到西乃半岛，没有到西乃半岛就不会到埃及，要过了西乃半岛才会到埃及，所以根本还没去。所以相对来讲，埃及是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可能不会去，或者说不定要去打，不一定打得过埃及法老王，所以等等的，所以他们想要去埃及，觉得那边是一个可以避难的地方。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为什么想要去那里？他们说那边没有打仗的号角的声音，那边看不见战争，听不到脚声，也不至于没有东西吃感到饥饿，所以我们要去那里。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地方没有战争，没有脚声，没有饥荒的地方，他们要去那种地方。从人的角度非常合情合理，但是神的旨意却不是如此，但他们不愿意听从。所以呢，加利利的儿子亚哈难和一切的军长 或者一切的这些军官，就把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包括哪些人呢？从因为当时有提到说，本来逃亡到摩押的，到亚门国的各地方的难民，基大利在做省长的时候，他们都跑过来了。那其实也许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地理方面有点概念没有，摩押在哪里，亚门在哪里，其实是约旦河东，约旦河东东边的就是摩押和这个亚门，就是今天的约旦国，约旦河东今天就约旦国，约旦的首都叫安曼，安曼其实就是亚门，所以亚门国的首都叫拉巴，今天叫安曼，就那是约旦国的首都，那就是亚门国的首都，古代亚门国的首都。所以因此今天的约旦河东叫做约旦，那个国家就是当年的亚门加上摩押。所以有一些难民他们往东走，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军队下来，他曾经要考虑要往哪边走，往东就是先攻亚门，往西就是先攻犹大国耶路撒冷，东往西要争大路口，最后他先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亚门国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亚门还没有被毁，所以有些难民跑到那里去了。后来耶路撒冷被毁，犹大国灭亡了以后，然后设立基大利做省长，因此逃到亚门的人就回到犹大地，想要跟着这个基大利，就基大利被暗杀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再回亚门吗？还是跟着去埃及呢？所以这些人就被约哈难把这些人都带到埃及去了，因为在亚门也是等于是难民嘛。今天在约旦国有超过20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国连现在的约旦国的王妃是巴勒斯坦人，不是约旦人，现在的约旦国的那个国王啊，现在他的太太那个皇后是巴勒斯坦人，是从难民营长大的一个巴勒斯坦人，而不是约旦本身的人。所以犹太人如果在亚门也是这个寄居的难民，到摩押也是，那不如跟着基大利，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结果基大利被暗杀了，那现在这些人呢，回来了，这些人约哈兰就把这些人通通带到埃及去了，包括男人妇女孩童，还有所谓的众公主，我就说其实是宫廷后院的一些女眷，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我是说可能包括宫女，可能有少数一些所谓的公主吧，或者皇室的后裔，或者其他的，还有护卫党留下来的一些人，当然当时留下了一些是最穷的人，为了要耕作那个土地，那些人约翰兰有没有带走呢？看不出来到底有还是没有，可能带走了，可能留下来了，他不要带这种人也不一定，总这些人通通被带走了，那也包括先知耶利米以及巴路都带到达比利，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句话是在四三章里面一直重复出现过两次了。达比利在哪里呢？达比利就是在西乃半岛，西乃半岛再往西走，今天有个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再往西，再过大概几十公里到100公里才会到开罗。达比利就是在今天的苏伊士运河的西边一点点，那边叫做尼罗河三角洲，因为尼罗河到最后的时候就分了很多分支，那么那个尼罗河三角洲也是一个比较肥沃的地方，也就是当年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牧羊，然后以色列民族都是在尼罗河三角洲成长的。那尼罗河三角洲的最东边，也就是跟西乃半岛接近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从迦南地要进入埃及，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就是达比利，在那边有一个法老王的一个，不是真正的皇宫，是他的行宫，你知道皇帝有时候去哪里他不会临时搭个帐篷的，所以有些地方是如果他来会住的，好像清朝皇帝的时候在绥远那个地方，就有热河那个地方，他有他一个行宫，他夏天跑到那边去了， 啊，诸如此类哈，不在北京，所以皇宫以外，他有很多行宫。法老王在达比利有一个行宫，但那个就是在埃及的最东北边，也就是从迦南地，从透过西奈半岛要进入埃及的话，第一个地方就是达比利。他们那边就到了达比利，也很合理。他们从犹大地过来，他不会跑到那个埃及皇宫去了，因为他们是难民的，就到最边界的一个地方叫达比利。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到那里去了。然后第八节，在达比利那个地方，神的话又再一次临到。这一次不是亚哈兰要耶利米去求问神的，是神直接启示给耶利米，然后他要耶利米做一件事情。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常常做一些事情，就是叫做行动句。什么行动句？用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来表达一个信息，不一定用讲的，用行动的。比如说他曾经弄过一个腰带，然后耶和华说，你把这个腰带藏在一个大河边，隔了一段时间再把这个腰带烂掉了，然后就讲这什么意思呢？这腰带应该贴在你的身上的，就好好的，你不贴在身上，放到河边那个石头下，没有泡水什么就烂掉了。你不贴近神，你跑到那里去的话，你就会烂掉了。他用这个，然后在一个那个做陶器的瓦匠那里去拿个陶器做什么，所以他常常用行动句来表达一些事情。旧约里面很多先知会这样，先知以西结啊，这些都曾经用过行动，那用个夸张的戏剧性的行动引起别人好奇，说这什么意思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才开始讲。那耶和华要耶利米做一件事情，他说去拿几块大石头，然后要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在哪里的灰泥中？就是在达米利法老的那个行宫的宫门口那里。当然有的圣经学者在想，你们是难民，跑到人家皇宫的门口去搞一个什么东西，他宫门口没有警卫吗？你这人干什么？不会管你吗？怎么可能在宫门口做这种事情？当然圣经上没有详细说明了哈，但是也不见得像我们想象那么夸张，就是宫门口几个警卫站得好好的，那宫门漂漂亮亮的，然后一些难民来东搞西搞，挖个什么洞啊，再摆个什么石头啊，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他的宫门口可能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广场，那广场的门口当然不会是乱七八糟的地方，可能有一块一块的，他们叫做砖，他也叫砌砖嘛，所以砖就是泥土烧硬的那种砖，一块一块，所以应该铺的一个广场。那你知道任何铺砖的地方，有时候总有一些地方可能缺了两块砖什么，有这种地方。然后耶利米是什么呢？拿几块石头就放在砌砖的灰泥中，或者有的英文翻译是说把灰泥包在石头上，放在砖这个摆砖的那个平台，那个广场某一个角落，很可能就是本来就缺两块砖，他拿那个来补。然后埋在那个下面的时候呢，他不是凸出来一块石头，而是埋在那个下面，好像来补砖头一样，摆在那里。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摆石头那个地方，将来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会来到达比利。那尼布甲尼撒有他的行宫，他的行宫他就不会盖一个房屋，他可能真是个帐篷，他叫做一个豪华的帐篷。他的宝座是在这里，他有光华的宝藏放在这里，然后他的座椅就在你放的石头上，不偏不倚，就多他的座椅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很讽刺性的，你不要躲在这里来吗？那我告诉你，你要躲谁？躲尼布甲尼撒，他会来的。事实上四年之后就来了，根据历史的记录，四年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就到了达比利。他也真的盖了一个帐篷，他没有住在法老王的行宫里面，他在外面搭一个他自己的帐篷。所以耶和华要耶利米做一件事情，你把些石头放在那里，然后他要在你所藏的那块石头的上面摆他的宝座，然后整个帐幕在那里。他要来攻击埃及地，他会来，你不知道躲避刀剑吗？刀剑会来。你要躲避饥荒吗？我告诉你，这时候变成难民云， 会有饥荒的，你要躲避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来到这里，所以这是耶利米最后对这些犹大难民这些渔民所说的话。你要躲避的一样都逃不掉，你把这个石头藏在那个下面好像没有人看见，你们这些难民来到埃及想说这么多埃及人当中我们躲在这里，或者可以好像这个尼布甲尼撒谁谁看不到我们，我们可以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躲在那里，但是你躲不掉，耶和华的眼目看到你，帐幕会在这里，你没有办法躲避的。然后他就宣告用个诗歌体来，是说定为死亡必为死亡，定为掳掠必为掳掠，定为刀杀必被刀杀，就所有在神旨意中预定的这些事情没有一样可以逃避，没有一样会被废除，所以犹大百姓的结局注定了。你要逃避的刀剑逃不掉，逃避的饥荒逃不掉，逃避的死亡你逃不掉，预定要死的一定要死，预定被掳掠一定被掳掠，要被刀杀的一定会被刀杀。那因此他下面就说了，我在埃及的十二节，神庙中石火着起，巴比伦王必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不是卖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十二十三节哈，其实他们在你有在圣经的表达，除了是一个信息的内容以外，他有时候文学上用一种特殊的题材。十二十三节就是一种叫做 chaotic， 英文叫 chaotic， 其实就是一个交错配列，那就是因为希腊文的 chaotic 那个 k 哈，其实就是英文的 x， 所以因此它的排列就是 a b a 或者 a b c b a， 头尾对称。凸显那个中间那个地方，所以你注意看十二节，我要在埃及的庙中石火着起，跟十三节最后我要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一样意思吗？完全对称，对不对？然后巴比伦王要把庙宇焚烧，然后神像挪去，他把神像挪去要焚烧。十三节不是打碎埃及地不是卖的柱像，柱像就是那个神像。其实这个不是麦哈，这个字是希伯来语不是麦，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太阳城，太阳城其实是拜一个神叫太阳神，那个地方是达比利最有名的一个，好像我们到台湾北港有妈祖庙一样，它是那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神像，就是太阳神。那太阳神希伯来语就是不是麦，因为不是麦的伯那个 Beth B-E-T-H 就是什么什么之家，所以伯利恒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 Beth-F-L Beth-L 就伯特利， L 就是神，神的家神的殿叫 Beth-L。 那这边是不是麦的意思，是麦是太阳，太阳之家不是麦，所以这个不是在犹大这个地方有个城叫做不是麦，这边是埃及的不是麦，但不是同个城，只是那个意思是埃及很有名的太阳神的神庙所在地，他要来这里把埃及地的太阳神庙的神像打碎，就跟第十二节所说的他要把庙宇焚烧神像掳去意思是一样的，焚烧这个庙宇把这个神像掳去也好，或者把它打碎也好，所以前面是对称的。那因此十二节的 A 跟十三节是完全对称的，那通常讲 ABA 的话重点中心就在中间那个 B， B 是什么，就十二节的后半，那就是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要得埃及地。我们的和本圣经刮胡注明原文作披上，披上埃及，这什么意思呢？英文的翻译本呢就有很多种选择哈，一种的翻译意思就是说好像牧羊人穿一个外袍，他把这外袍这样把它包起来，把埃及整个地方叫包起来带走了，他的外袍可以当成一个好像收拾东西的一个因为那个一块布嘛，把它从捞走了。所以如果要中文翻译，我翻译叫做席卷， 一个地方把它席卷，席席子嘛，这一块布嘛，卷。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他要席卷埃及地，他把整个埃及地通通带走了，就好像牧人披上外衣，然后就走了，安然就走了。但是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很有意思，他好像牧人要洁净他的外衣，把外衣上的跳蚤给挑出来了，他写了一个跳蚤。当然希伯来文大概没有跳蚤，可是 NIV 的翻译就是说，他好像把这个外袍哈挑干净，把里面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然后就披上外衣，披上外衣之前先把它清理干净，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衣服，那个外袍，外袍有时候会沾到一些东西，把它清干净，然后再穿上外袍。那挑一些东西什么意思？我想神界的耶利米说的就是，你们要躲在这里，好像没有人看见嘛。我告诉你，你不讲你撒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给挑出来，和挑出那个跳蚤一样，把你一个一个给你拎出来，然后干干净净的外表就走了，所以你躲不掉的。他要整个埃及好像席卷，但除了席卷以外，他好像在这当中做了一些工作，似乎在挑剔一些东西。所以中文的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他要收拾埃及地，是收拾干净，收拾埃及地，好像牧人洁净他的外袍，然后再安然而去。所以因此那一个所谓披上外衣等等，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穿个衣服换个衣服而已，而是那个衣服在披上之前，他做了一件工作，好像要收拾干净一些东西，那可以说收拾那个地方，或者收拾那一个外袍。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新国际版的英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说，好像把外袍上的一些跳蚤 pick up 一个个跳出来弄干净再穿上去。那在收拾什么跳蚤，收拾什么脏东西，那就是你们这些犹太难民躲在埃及，你可以躲得过神吗？躲得过巴比伦王的眼睛吗？他会把你们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讽刺性的一个话语，也是一个用着这样的行动来表明说，这一切的事情，你们这些逃亡到这里的外地人，因为埃及地来了一些犹太难民嘛，这些对他们来讲是个闲杂人外人嘛，那你这些人巴比伦王会把你们一个一个给挑出来，该杀了就杀了，交给刀剑就必死在刀剑之下，该杀就杀，该死就死，该掳掠就掳掠，一个都跑不掉。所以耶利米在说这样的话，所以他整个的预言最后的结束是用这样做结束的。所以耶利米用一个行动剧来传递了，可以说是耶利米一生中耶和华透过他讲的最后的信息了。那这整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说，当一个人刚硬自己的心，拒绝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好像神跟人立约所说的话，里面有很多预言，这个约里面通常就有一个正反面，任何的法律的约都是这样，你遵守这个约的规定，然后会得到这个东西，如果不遵守规定有什么处罚啊？一样，神的约就有一些处罚，也有一些咒诅。所以在从摩西律法开始一直到先知书都一再提到说，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也会遭遇到什么结果。那摩西律法当中在生命记最后摩西的告别演说，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最后的告别的时候，摩西是语重心长的提醒说，有两条路，上次圣母已经讲了两条路，一个是蒙福的路，一个是咒诅的路，一个是得生命的，一个是死亡的路，两条路你必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而且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的话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在祝福的经文比较短，咒诅的经文相当长。生命记二十八章提到祝福，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我就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上，天下万民之上，然后你会人的很多很多的福，以下的福会跟随你，这个福包括我们叫六畜兴旺。六畜兴旺是什么？如果你家养猫，一生就生半打；养狗，一堆堆六畜嘛，对，猫啊、狗啊、牛啊、羊啊，哦、生孩子呢，一生就一半打。诸子类，哇，很多福。那从第一节一直讲到十四节，各种的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连薄面盆都会福。我不知道薄面盆怎么蒙福啊？是发的大一点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福。然后十五节开始就讲了咒诅，你若不听从，好了，若不听从，然后这以下的咒诅必跟随你，临到你身上。哇！然后从十五节这个咒诅讲到哪里去了？这章特别长，从十五节讲到第六十八节，所以前面的祝福十四节，后面的咒诅五十节。那个倍率哇很多、啊、然后你出也招祸，入也招祸，你在城里也招祸，在乡村你也招祸，你反正跑不掉，你所有的灾祸一直跟着你。对，这是摩西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的百姓，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不要不听从，不遵守耶和华一切的列律、律例、诫命、典章。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十六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要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薄面盆都要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等于说，你的咒诅就把你整个包起来了，那后面就列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是立约当中，当一个人顽梗悖逆、不肯听从神的话，你会遭到一些这个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咒诅。然后二十九章后面也是一样提到说，这一切的咒诅，二十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降在这个地上。然后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乱到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到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哈。所以如果你看到以斯拉书、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当他们也从巴比伦回归的难民，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培灵聚会里面，尤其以斯拉念到这个神的咒诅的时候，百姓都哭了。为什么？他们刚刚从几十年前被掳到巴比伦回来，所以摩西所说的一切的咒诅他们都亲身经历过，虽然他们可能是难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在巴比伦难民营长大，所以这一切的咒诅他们听到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所以他们会痛苦。所以但是今天是在犹大国刚灭亡的时候，那这一切的咒诅会临到他们。那先知耶利米也好，还有所有的先知都一再警告犹大百姓要听从神的话语。而在最初当耶利米去求问神之前，当时的百姓包括约哈难，这些人表面上的态度好像是很谦卑愿意听从，其实他们心里面无意已决。当一个人内在的意志上已经做决定的时候，你表面上求问神有的时候只是自欺欺人的。所以耶利米在前面四十二章后面他就有警告他们，你不要自欺欺人，你是真的要求问神吗？还是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候你们会接受吗？那果然四十三章你看到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个神已经宣告的预言，所以他们已经决定要去埃及。那所以在四十三章的十一节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宣告说到那个时候预定要死亡的一定会死亡，预定被掳掠的一定会掳掠，预定被刀杀一定会刀杀，这是神的吩咐，你到那里去没有一个会幸免的。 我就说四年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军队就来到大比利了，这边扎营，而尼布甲尼撒的他那个豪华的帐篷就在宫门口，然后照耶利米说的，他的宝座就在那一块石头上。那根据历史的记录，你知道巴比伦帝国后来被波斯帝国灭亡了，那波斯帝国的第一任君王古列王就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去，可以 回家了。那后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尼希米时候重建圣城的那些犹太人全部是从巴比伦来的，没有一个是从埃及来的。我也透过 AI 啊，帮我一个忙找找看埃及人有回来吗？ AI 告诉我，根据历史的记录没有听说过，没有任何一个记录说有一个埃及的犹太人回来的。啊，这点我可以相信 AI。 AI 别人不可信，他应该找遍所有的资料，没有一个流亡的埃及的犹太人活着回来了。他们怎么了？就像耶利米说的，死在刀剑，死在瘟疫，总而言之没了，没有一个回来的。但耶稣的时代在巴勒斯坦有200多万的犹太人呢，那当时几百年以后很繁衍生殖，犹太人很多，但没有一个是从南边埃及来的，全部是从巴比伦下来，然后繁衍，然后陆续过来，陆续过来，但没有一个从埃及上来的。就是说当时逃往埃及的那批人全部一无所有，正如当时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我们历史上常常有一句话叫做失落的十个支派，因为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就是便雅悯跟犹大支派两个支派，其他十个支派属于北国的。那 十个支派属于北国以色列，以色列国灭亡以后，然后被分散在各地，他们后来到哪里去了？100多年后犹大国灭亡，被俘到巴比伦，巴比伦人回来了，重建了圣地，重建了圣城，然后重新到耶稣时代有200万的犹太人，那是巴比伦回来的犹大国的渔民。那以色列国的渔民呢，在历史上就消失了，那叫失落的十个支派，历史上就没有了，都死光了。不见得，死了很多，可能大部分死，另外就是失去他们的，我们英文叫 identity， 他们跟别的国家的人通婚了也好，血统上没有了，信仰上也是混杂了，因为北国以色列本来就是混杂性的宗教，到了外地被俘虏以后，他会坚守他的信仰吗？坚持忠于耶路撒耶和华吗？不会的。所以种族上、宗教上、文化上，他们不再有一个独特的以色列人了，没有了。所以在历史上没有了。南边逃亡到埃及的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跟北国一样的遭遇，不是死了，就是在历史的长流当中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以后再看就知道。他们去了埃及打比你干什么？拜偶像，拜埃及的偶像，所以信仰上他本来就不是纯正的，所以因此就没有了。北国不是那个从巴比伦回来的难民不一样，巴比伦回来的难民痛定思痛以后，你就发现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固然有法利赛人，有撒都盖人，信仰上某种那个，但是没有看过一个犹太人拜偶像。拜偶像这个罪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彻底根除了，没有一个犹太人拜偶像的。虽然有教条主义的法利赛人，虽然有一些像这个祭司长他们那种撒都盖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拜偶像的。神借着被掳到巴比伦彻底根治了这一个罪，就是拜偶像。可是这一些去埃及的，下一章你就看到了，他们到了那边第一件事情就是拜当地的偶像。所以神的约是有后果的，当不遵守神的约的，不遵守神的话的话呢，立约的咒诅就一定会临到。所以因此逃亡到埃及的犹太人不是真正叫做身体上的死，那就是在神面前他们是死了，没有了。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民族从现在从 我们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去了。古代的时候有鲜卑族，鲜卑在哪里不知道。然后契丹，哦，中国古代很多民族的不知所踪，但是只要是华北的哈，河南的什么这个河北河南的，我说你们大概都有一点鲜卑啊，什么东湖啊，什么契丹血统，因为混在那里面，没有一个民族叫做契丹族，没有一个的一样。北国以色列十四个支派不是真的没有了，就是这样没有了。但事实上南北国分裂的时候，犹大国的犹太人其实是包含了十二个支派的血统。为什么南北分裂的时候，有一些坚持要拜耶和华的人，坚持要到耶路撒冷敬拜的人，就离开自己的家乡，从北边的加利利，从北边的各民族拿弗他利怎么的，就到了犹大国。列王记就记载，有些人就离开那个家乡到这里来了，所以因此就住在南边犹大国。虽然他本来分配的家产可能是在北边，在加利利附近的，或者拿弗他利支派的，还有甚至加德支派，这约旦河东的都跑来南国了。所以在南北分裂的时候，那些真正愿意敬拜耶和华的人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因此南国犹大国不是只有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两个，事实上是十二个支派，只不过人数上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人数占多数，其他十个支派的人都有到犹大国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没有真正失落，但是去埃及的那些犹太人从此在神的面前就没有了。第二件事情给我们学习到的是，神是公义的，也是轻慢不得的。因此加太书说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按着情欲撒种，就按着情欲收败坏。加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我这边印的时候印错了。所以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真是公义的。而当时的约哈难跟那些难民们，他说其中的那些狂傲的人，他们对神的话的藐视哈，你真的是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背弃当时所发的誓言，就是说无论耶和华说什么我们都会垂听，然后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做诚信真实的见证。话这样说，当先知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的立刻那个态度，那种完梗的背逆，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所以神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今天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会用这节圣经来提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碰到一些所谓的倒霉的事情，事业不顺，身体有病，或者婚姻不顺啊，都是因为祖宗的咒诅。我也不知道干啥了，我的曾祖父可能干了什么坏事情，结果他的咒诅直到三四代，我是第四代，好倒霉哦。那曾祖父做了什么我也问不到，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因此他们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切断祖宗的咒诅。什么叫切断祖宗的咒诅？我跟我的列祖列宗一刀两断，所以咒诅都不会临到我。你要不认你的祖宗，其实这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今天碰到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是我不知道哪一代的老祖宗干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倒霉，然后我都没有错，都是我祖宗做的事情，就咒诅临到我。这事情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提到，如果你不遵从神的话，会有这个神的后果，自负即止直到三十四代，要追讨他的罪。可是另外一句话是什么呢？若是你遵从神的话呢，他的祝福会到千代。千代啊，如果三代四代是这样表面上的意思的话，那一千代，一代三十年，三万年啊，是不是？那是一个比方。 OK， 第一个。第二个，可是圣经上又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譬如说在生命记摩西就说过，不可以因为子杀父，不可以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自己的罪而死。换句话说，父亲有罪不会杀儿子的，儿子有罪不会杀父亲的。那中国人不是哦，中国人会 诛九族啊，本来是八族啊，九族是什么回事儿？明朝朱元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跟孙子之间发生一个纠纷。我们知道后来明朝很有名的一个明成祖，这是他朱元璋的儿子，他本来传位是给他大儿子的儿子，就他大儿子来不及登基就死了，因此长孙朱元璋是传给长孙做皇帝，他的叔叔就不乐意了，叫做燕王。为什么？朱棣那个王叫朱棣，他驻扎在北京的，那明朝首都呢在南京，发生叛变。叛变之后，当然朱棣他在北京有重兵，而且他年纪比较大，那这个孙子呢才二十几岁嘛，没有经验等等，总而言之一打，结果朱棣就登上皇帝了，就变成明成祖。那当时有一个这个长孙，他手下有一个高级的官员，是儒家学者，很有名的写儒家人。然后朱棣要这个臣子帮他写一个好像登基的一个文告，你知道那个人不肯写，他说你是叛党是吗？不肯写。然后这个朱棣就说了一句话，你敢不写我诛你九族，要杀掉九族，哎，不是诛你八族，本来是八族而已。后来那个学者说了一句话，说诛九族又何妨，再加一族，加了一族什么？他的学生，这本来是八族的，就是亲兄弟以外，堂兄弟、族兄弟，哇，一直在加了第九个，那就是他的学生，因为这是很有名的儒家学者，好像开一个学院一样，很多学生，所以他学生几百个人被杀，诛九族。这中国人的法律是，儿子有罪，老爸、祖父，连族兄弟全部杀的。摩西律法不，他有罪是他死在他的罪中，不会出株连到往上往下的，所以不会因父杀子，不会因子杀父。那追讨罪到三四代，这不是有点矛盾吗？好，然后在这个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神借着以西结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就这个话的典故就是来自于这个出埃及记哈，一样，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那怎么会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其实原因在这里，上梁不正下梁歪，父母如果作恶，不管是拜偶像或道德的淫乱或者什么事情的时候，儿女会大陆喜欢叫做拨乱反正，或者是悔改走正道，机会不大，反而是越歪越多，对不对？因为人的罪性啊，所以当父母是犯罪的时候，因此效法父母的恶行的后代也必不宽容，罪要神到他，那这个儿女受到神的管教、审判、责罚的时候，是因着自己的罪，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他只是效法他的父母所做的不对的行为，以至于遭受咒诅，而不是说他什么都没做，他好好的，就是因为父母的罪，就他倒霉了。不是，神是公义的，对于那些不断的犯罪，而且甚至效法他们这种罪恶的那种子孙后代的话，神不宽容，神会给他们当得的刑罚，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先知西班牙，西班牙书第三章曾经这样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说的城是什么？耶路撒冷。这个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也不亲近他的神。这个城是有罪的原因，有祸的原因是这个，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然后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是公义的，无日不然，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时刻都彰显他的公义，但是不义的人 不因的这个愿意悔改，他们是不知羞耻的。所以在第七节，这个话是耶和华说的，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到我所拟定的除灭。就是说这个地方会被毁，但是如果你们悔改了，敬畏我，领受训诲的话，我原来说要毁灭的，你们可以不毁灭，只是你们重蹈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所以你们无药可救，不得赦免。所以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句话，也是给我们值得我们去警醒的。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认识神是轻慢不得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呢是选择性的接受，我们好像有一个耳朵哈会过滤的，想听的就听到了，不想听的就没听到了。我想我必须承认我的耳朵常常是有点这样，师母给我讲话的时候我会过滤的。以前我的过滤是根据频率，什么频率啊，我测过哈，我去测过我的听力，我的耳朵哈超过1500赫兹的那种高频率的声音我听不见的。所以我们家里有个热水壶，古代热水壶有个嘴啊，烧开的时候不是喷一蒸汽吗，然后发出一个非常尖锐的声音，我听不见的。有那个厨房就看到，哎呦，水烧开了，还在冒烟呢。说着，师母从房间冲出来：“你聋子啊？你也没听到吗？”我就很无辜的样子，我是没听，我看到冒烟啊，没声音了。所以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师母有时候气急败坏，嘎，为什么？声音小一点。你这个频率我听不见，我看你嘴巴在动，你刚才叫什么？不过我姓庄啊，庄的了，我听到了啦。所以我会选择性的接受一些东西，师母对我有批评指正的时候，有些我听到了或听接受了，有一些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神的话也是这样，你会过滤的。所以我最近在台湾教一门课嘛，就是民间宗教。那上礼拜刚教那个算命的，然后就有一段话，很多人都觉得算命的好准哦。然后有人就写个评语说，因为人的心理学是这样，他讲十句话有三句很准，七句不准，你永远记得三句好准哦，七个不准你都忘掉了，你就觉得这个算命的好准哦，也是过滤系的，准的你记住了。这些他好准，那七个不准的呢，或者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准，你永远记得，那意思他预言什么东西真的应验了。九个不准的呢，好像没听到，忘记了。所以人是很容易有一个主观的东西，你就会选择性的听了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些你就当作没听到，或者完全逆反。其实约哈难跟那些难民对耶和华的启示的反应，岂不是我们也的反应吗？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的，虽然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表现的这个激烈的程度可能略有不同，不过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常常是选择性的接受，那以至于神对我们的警告我们也往往好像放在脑后当作没听见。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有说，我们个人要在基督台前赤露敞开受审判嘛，每个人按照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徒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得救了，蒙恩了，我们就不必再受审判了。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是基督徒先受审判，谁说不审判呢？审判的，只不过你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没有第二次的死，但是是真正得救的，真正信主的，不是不受审判的啦，没有，还是审判，而且我们先受审判， 启示录有提到我们信主的人是先复活先受审判，然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另外一个审判，所以我们不是不受审判的，而且审判保罗说的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边说的受审判不是指不信主的，信主的我们仍然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盼望这成为我们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印象和认识，神的话语不可以轻易的抛诸脑后。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不遵从的话，那一切的后果，后果自负。神教导我们的方式就是按照你所做的来接受当得的报应。其实儿女管教也是如此，最好的管教那就是让他按着所做的吃到苦果。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出于爱心想要护着遮着，就把他该受的刑罚我们替他挡住了，这对儿女管教是不好的，他总有一天只能自己承担，到有一天你已经不能替他承担，他长大了二三十岁了再也不能护着喝着的时候，那好，他要为他所做的付出代价的话，那个代价可能就太大了。所以神对我们就是这样，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小的时候还能够承担得起那种犯罪造成的结果的时候，神就管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回转，而不是等到我们长大了到犯了很大的罪，那那个后果可能就是人承担不起了。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原则，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虽然神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神借着耶利米借着很多的先知一再发出警告，那这些人就是不听，但是总有个期限，到个时候所说的都被应验。犹大国灭亡了，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被毁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当他们悔改的时候，耶利米说七十年后回来了，他们回来了，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带来一个复兴。当人悔改的时候，神的应许也是信实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耶利米书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他们惨痛的历史，也是一个我读这段圣经的都会觉得，如果我是在当时的话，我是在哪一边的，我会像那些人一样吗？从周遭的环境来看的确没有错，留在犹大地好像满目疮痍，有什么好的可以留的呢？可是神的话说留下来你就会蒙福。他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宁可到一个没有刀剑没有战争没有打仗的生意的好地方，但天下没有这种安乐土。神的话已经很清楚透过他的先知耶利米宣告了，可是当时的犹大百姓应着景象，以至于遭到一个惨痛的后果。盼望我们从这些当中学到我们当得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也可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是个应着景象不肯悔改不肯来到你面前谦卑受教的百姓。求主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功课，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习谦卑受教，学习彻底的认罪悔改，学习怎么样聆听你自己的教导。不管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要选择的路是好是不好，我们要寻求的是你的旨意，让我们都学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该做什么，而不是从人的角度为自己求福，为自己寻找一个所谓的地上的安乐土。让我们能够愿意确实的不打折扣的遵行你的旨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